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各位听友大家好啊，这里是津津乐道，我是朱峰。
我是舒淇。好久不录音了，我有点紧张。
哎，对，我俩好像好久没录音了，上次直播完就一直没录。嗯，这期录音之前我想先问舒淇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好多人的痛点啊，包括我在内啊。就是当你在外面正在浪的时候，突然甲方给你发过来一事儿啊，你把这个稿子给我改改，甚至更复杂的事儿，你改完了还要复制粘贴给他发东西啊，什么领个追光的任务啊之类的这种，但是你肯定正在浪，没有电脑，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这件事情我跟你说，就在咱们
天天发生。
尤其是最近我们消失的这段时间天天发生。
对。
这段时间我们干什么去了呢？我们就是接了个甲方的活儿，一个大活儿，对吧？然后这个大活儿呢，他朱峰给我的要求就是每天应急响应。
嗯，
就是有一个人专门蹲在那儿负责维护他们的这几个项目。
哎，就是填好甲方爸爸。
对，这个甲方家爸爸呢有 N 个项目。十个项目
吧，
就这个突然的话，就把我自己所有的碎片时间其实都占紧了。然后因为这几个项目下面还有，
你就每天必须抱着电脑。
下面还有很多负责人，不光我自己一个人啊。我不是说我给他干十几个项目，是我负责对接这十几个项目，然后跟进他们的进度，然后再把我们这边的工作进度跟他去对接对齐。然后很多任务的分配啊什么的，这些工作也需要我这边来统筹。就有点回归于我之前的项目经理和产品经理的工作了。
哎，
这个我突然就发现，就自己开始深深的产生了焦虑，因为我必须得实时的、随时随地的开始进行响应的时候。
这个响应还不是说在微信上回一下就完了？
对，不是说好的收到，我一会儿看一下，说一或者是这种肯定不行。然后那天他，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分配这个任务的时候，我那天我反正失眠了
啊！
我第二天要，
哎呀，咋办啊？
我第二天是要比赛的，所以那天我是10点钟就躺在那儿，我想说第二天5点就起。然后我半夜1点钟给你晃醒，我说我睡不着了，你给我这个任务太艰巨了，做不到。然后就是因为你需要实时处理这个工作的话，我就是我的很多的时间我就没有办法出去了。比如说咱们其实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工作时间，并不是说一天到晚的8个小时需要坐在电脑前。
大家注意啊，所谓比较自由的工作时间，那就是
24小时
都在工作。
对，但是24小时工作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刨去8小时的睡眠，但是其他的时间的话，比如说有你通勤的时间，有你录音的时间，有你
就各种各样的
对，有你出差的时间，还有你比如说你见客户，或者是你在跑步啊，我每天跑步的时间，就这些时间的话呢，我们都是见缝插针的去做。但是甲方他不是的，他是朝九晚五还是晚六啊，就大概这个进度。所以他给你这个，
还好这甲方不996。
哎，我们996的时候我们也之前也遇到过，但是他这个甲方还算是比较客气的。但是他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他每天写周报的时间都跟我跑步的时间是
冲突的。
我每天比如说6点多钟5、6点钟的时候太阳下山，下班之后开始跑，他每天那个时候催我进度。
哎，对，
我就得去给他 check 一下。我之前比较倾向于装傻，就是看不见这条，因为我是觉得你在微信里头问我，我也没必要非得就是下一秒就马上就给你做出反馈吧。这个这件事情的话我处理不了，那我就只能等到我能处理的时候再处理，或者我就跟你说收到一会儿看一下什么的。我大部分情况下是选择装瞎，让他等着。
对，我这边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别让服务挂了，对吧？你看每次出门的时候，别管去哪儿，我都得带着电脑。然后呢，每次我都跟舒淇说一件事儿，我说我这电脑啊，就是辟邪的。为什么呢？
你电脑是不是得绑个乖乖之类的？辟邪
的乖乖，
还粉色的？
什么绿色的
啊？还有品种选择是吗？
绿的
哦，必须得有这个的。
绿的，
国内能卖着？
有，专门有卖的。
好。
然后，每次为什么我说这是辟邪用，每次我带着电脑它永远不出问题，只要我 哪一天没带电脑，对不起，服务器挂了。然后你手机是没有，但是手机上有那个能连服务器的终端软件，但是因为屏小嘛，用起来就特别 难用。
嗯，
你只能在执行点简单命令，它稍微返回一多，你就看不清了，就有这个问题。哎呀，这每次都是这样。
嗯，
所以你看啊，我跟舒淇这个两个痛点吧，算是。
哦、
那天 vivo 的同学就找我，哎，说我们看看能不能解决你们这个痛点啊，给你寄台手机来。
嗯。
哎，这寄来的这个手机呢，就是 vivo 应该这个月底就会发布的，
是明天，
明天是吧？
6月26号它会正式发布。
哎，给我发来一个未发布版本的手机。
对，这个其实是我第一次拿到媒体测试机。
哎，对，
说
一下型号吧，先。
是叫 vivo 的 X Fold 6，
哎，
是一台折叠手机，嗯，
折叠屏的手机。
对，
对，你知道折叠屏手机，咱周围谁手里有一台吗？之前
我之前啊，是我们前公司的大老板有一台
啊、
哦，这个我是知道的
啊，那很早了，
应该是疫情之后的那几年
啊、
大概2-3年前吧、
啊，
他们有一台，
啊、
那个领导就属于就是他不干活，领导们不干活，领导谁干活？
啊、
领导就开会
啊，
然后呢就是在群里头发点文档，然后他给你看一下，给你做点批示，然后把这个任务给你分配下去。
嗯、
他那个当时那一台是。哎，那台应该还挺贵的吧？
挺贵的
哦。那台我第一次见到身边有人专门用那个、
嗯、
这个大屏手机，但那个领导岁数也大了，他有点老花眼，嗯、每次
他为了字儿大，
我不知道啊。反正我是觉得他每次一打开 Excel 表的时候，我当时眼睛就直了。
嗯、
哦呵呵，这手机这么好用呢？因为我们每次开会的话，那个表就倍儿长
啊。咱周围是谁在用啊？咱周围是波波在用。
啊，他好像
有
一
台折叠屏的手机，
那好像是别人送给他的。
对，别人送他的。
嗯、
但是我对这个折叠屏手机，说实话、
嗯、
在我没用它之前、
嗯，
我对它没啥感觉，因为你想啊，就像你说的，
嗯、
老花眼，屏大字儿大，对吧？
其实我之前换这个 Pro Max 之前、
嗯，
我对屏幕的要求就是大，
哎，
所以我是觉得那个大屏的话，
哎，就是屏大。
嗯，对，就是大一号的屏幕。为什么我没有选 Pro？ Pro 又轻又什么的，
嗯、
选 Pro Max 就是因为我已经进入老化的这个症状了，
嗯嗯嗯、
所以我需要它那个屏幕可以让我尽量多的显示内容。
嗯、
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屏幕太大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嗯，
是因为它太沉了，
哎，沉。
比如说我这 Pro Max， 我现在带着它去跑一场全马，你知道，我就比它一般的小手机要负荷高很多，要浪费很多体力。
哎，对。
所以他们专门有人就跑步的时候专门就会。
带个老年机，
类似于这种，你能打电话其实就行了。所以我一直其实想换，说下一个手机的话，我应该换一个稍微轻一点的，不应该专门就是为了追求大屏幕而去换这种大屏幕手机。
嗯、对，而且你看波波那个手机，我就有一个明显，它是几年前的版本了。
嗯，
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什么呢？这个手机虽然它是折叠屏，
嗯，
但是它带来的问题就是刚才舒淇说的问题，它大啊，它厚了。
啊，对，又大又厚，它是两块屏幕嘛，
对，
它叠在一起，
两块屏幕拼在一起、
嗯，
它就变厚了。
嗯，
然后其实拿起来啊，弄起来，你只能把它放包里，
啊，
你把它装兜里，这个老款啊，把它装兜里，这件事情就
它容易掉出去是吗？
不是，它容易把我的，尤其夏天，它容易把我的裤子带掉了。
啊，太沉了，
太沉了，你知道吗？
嗯，
尤其可能还带两个手机，对吧？一头一个，然后就很容易。把裤子能都能给带掉，哎呀！但是这次这个 vivo 发过来的这个手机，我觉得啊，一会儿舒淇可以细讲。
嗯，
我用了一下，舒淇用的多。
对，我大概应该是礼拜一吧，礼拜一的中午拿着的。
首先，我说这手机的观感啊，薄。
嗯，
我看了一下，它跟上一代应该是同等的吧，跟那个 Fold 五大概是差不多的。但是别管五还是说这个六。它都足够薄，跟我现在的手机相比，它只厚了大概1毫米左右，作为一个折叠屏手机啊，就是在折起来的状态下，它只比我原来的手机厚了大概1毫米左右，不算摄像头，因为它摄像头也比较好，就是舒淇可以介绍，而打开之后它就变得非常薄了，而且非常轻，就解决了刚才舒淇说的我要一个相对轻的大屏手机的这个诉求，这是从屏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对吧？给我的第一的观感就是，哎，就其实很多同学见过折叠屏手机啥样，我就不说了，对吧？它有一个小屏，然后打开之后里面是个大屏，对吧？
嗯，
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这个问题是第一个，就是它屏大了，就是解决了刚才舒淇说的那个屏大的问题。
嗯，
但实际上用起来，你先说我初步用的观感啊，用起来 我发现什么，它不是一个只是把屏变大的一个问题，
嗯，
它其实我觉得把我用手机或者用电子设备用或者是用所谓的生产力设备的这个生态给我变了，
嗯，
你知道吗，大屏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尤其结合安卓系统它就可以多任务了，它可以开 N 个窗口，
嗯，
它的感觉是我在电脑上用电脑上的 APP 的感觉，
嗯，
就像我用 Mac 一样，你看它这个 vivo 手机有一个叫原子工作台的功能，这个所谓的原子工作台就类似 macOS 那个系统，它在左侧是你所有的窗口的预览，然后你点某一个窗口，然后右侧的这个大的窗口就变成了这个 app 的界面，所以你可以在多个 app 之间去切，而且你还可以分屏。你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很多原先你必须，就像刚才舒淇说的，我必须回到电脑跟前，我用电脑去做的事情，哎，它可以拿手机解决了。这是给我的第一个就是非常直观的一个观感啊，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它能接鼠标键盘，
嗯，它本身也可以变成一个触摸板，这个我是知道的，
对， 对，而且它是可以比如说你要写大段的文字的时候，你觉得拿手在上面点那个虚拟键盘不方便的时候，你可以接鼠标键盘，
嗯嗯，
对，所以它就完完全全变成了你一个很薄然后你可以揣在口袋里的一个真正的生产力工具，
嗯，
这是给我的第一观感。然后当然舒淇用的多啊，舒淇可以给哎呀给大家分享分享，因为说实话这个折叠屏手机我真的是第一次接触，
嗯，
因为为什么呢，我第一个之前我觉得它大，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它有点贵，
嗯
啊，所以没有太真正的深入啊，我拿在手里用几天，这次用了几天之后，反正给我的观感，最初步的观感是这样。舒淇可以说说它深度的东西。
嗯，你刚说有点快啊，就是其实我前面还是有一些很多思考，你直接跳过了，
嗯、
你就开始说产品、
啊。没事，你接着思考，我就大概的说一下，我就拿过来几个小时的这个观感，因为你用了好几天。
我其实也没有用好几天，比如说今天是周三的中午，
嗯、
然后呢，我是周一的中午收着的。像讲真的，是有一点比较仓促的，但是其实我一开始我拿来以后，我觉得它的折叠屏其实它并不像我们之前想象的折叠屏，就我们之前会觉得很多大屏手机或者是一些折叠屏手机的话，它是可以更好的处理你在比如说高铁上或者是一些工作就是出差的间歇，或者是比如说出租车上面，比如说你临时开个会什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谓的临时解决一个问题，
对对对对，但是后来我会发现其实大的屏幕就跟我们电脑大的屏幕的这种概念是一样的，比如说为什么你电脑的屏幕你现在已经足够大了，比如说咱们家现在是27寸的，对吧，老高那边的话是30多寸的，但为什么它永远一块屏幕是不够的，
哎，
其实这个当时我用到这个手机的时候，其实我就很自然的联想到我自己本身工作的这个状态，
嗯，
我目前啊我的办公室的电脑是2块屏幕，我家里的电脑是3块屏幕，嗯，然后呢有一块屏幕呢其实我是接给了台式机，所以的话呢2块屏幕有点不太够用了，
嗯，
后来呢我就又把你的这个 pad 接到了我的电脑上，把那个 pad 作为辅屏，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工作的话呢并不是说单一的在某一个窗口上去工作，尤其是像我这种工作性质，如果是只是把一个窗口变大了这件事情，它并没有满足我们可以并行工作的这么样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我之前现在这台电脑的这个显示器啊，我现在电脑举例我们的工作流，比如说我的50%的工作是在对接，是在沟通，对吧，比如说商务的对接跟项目的对接，跟我们主播的对接，我们团队的对接，那这些对接还有我们听友的这个客户联系，那这个大部分的工作它其实是在微信里面的，所以微信是一个非常高频的需要反复操作然后下达指令或者接收信息的这么样的一个工具，微信是我的创业工具啊，它不是说我的聊天工具，所以它其实在我的电脑上应该占据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要的窗口，但是当我把它放到了一个大屏上面去聊的时候，他只是把这个窗口变大了，他只是把字儿变多了，我可以同时跟就是我可以同时看到10个群里头聊天，对吧，他顶多只能是看到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会仍然觉得我没有办法分屏处理，我没有办法把这些任务的指令同时在另外一个窗口里面再去 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第二块屏幕。
嗯、
这个第二块屏幕是干什么呢？是来帮助我们工作的。
嗯，嗯
一个沟通，一个工作，一个实时反馈的，对吧、
嗯嗯？
另外一个的话呢，可能是一个我们比如说要看预览，或者是要看什么样的这么样的一个窗口，
嗯，
有点类似于你们写代码，
嗯，
对吧？写代码的话，有一个窗口是编辑器，有一个窗口是浏览器，
嗯，
对吧？你实时的你就能看到它那个项目的那个效果。
对，当然现在显示器就是现在那个电 PC 端的操作系统，它也可以分屏，但是它那个分屏功能实际上为什么大家还要有多块屏，而不是拿一个大屏？是因为它那个分屏功能，经常你用着用着，哎，它就又回来了，又变成那种重叠的那个状态了。
为什么会回来？
就是。大家可如果用 Windows 或者用 Mac 的同学，你们可以自己体验一下，就是它有一个拖动分屏，拖到上面可以放在一个屏幕的左上角、右上角，可以那样。但是当第一个那个屏幕没有这么大，说实话，27寸也好，34寸也好，它没有这么大。二一个，因为你还要不断的开新窗口，然后那新窗口又会摞在上面，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就需要一个新的显示器。然后现在就是出了很多魔改的显示器，比如那个显示器它有两个输入端口，就是在一块显示器里模拟两块的。
对，
感觉就是你在系统里看是两块，然后实际上你看到的是一个显示器，它为什么就为了解决这个来回拖动啊、分屏啊，
嗯，
这个问题，就是有很多解决方案。
对，
其实但是这个就是映射什么，就是映射大家对工作态的这样一个需求，
就是它肯定是一块屏幕不够的。比如说我现在是2.5块屏幕，就两块或者三块屏幕，你呢现在是常规的就是三块屏幕，有的时候还会把那个 Pad 接进来当第四块屏幕，比如说你实时盯着美股或者是怎样的，所以它永远是一块屏幕的单一任务处理，我觉得可能是不是适合我们现在这种工作的状态。
对，
嗯，起码不适合我，
因为你的工作就是并行的。
对，
嗯，
所以我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工作，其实它都是需要两块屏幕，
嗯，
包括你看像
至少两块，
对，你看波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手机和显示器，
嗯，
它甚至还有一个便携的显示器，你能够理解吗？
嗯，
相当于就是说，它每天不但要便携一个轻薄的电脑随身带在那个包里头，它那个包很小啊，那个电脑也很小，它是一个多少寸？20寸的笔记本吧。20寸还是18寸，反正非常
7寸的，
这么小呢？
对，
就是反正你就是两只手正好能握住的那么一个笔记本，它就为了便携。便携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就是为了满世界都带着它。
嗯，
它就为了去厕所也带着它，上地铁也带着它。
哎，对。
然后呢，他觉得这块屏幕不够用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那个折叠手机和他那个便携显示器同时支在电脑上面，
嗯，
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就是他出门带着便携显示器、大屏手机、笔记本和一个折叠的鼠标键盘。
我每次都怕他忘俩样走的时候。
这是我们产品人、互联网人、创业者出门的实时的状态。
嗯，
然后我跟说波波呀，周末跟我去廊坊啊，波波呀，周末跟我去那个香山啊，波波他不去，他嫌懒。
嗯，
但我现在突然就理解他为什么嫌懒，他的工作
就离不开那个东西。
他真的不能离开，他是有点远啊。你要一开始你会觉得，如果我没有车的话，去那个地方有点费劲。你之前我是不理解，现在我突然觉得我有点理解他，就是因为我们永远有并行处理任务，和永远是需要带这么多外设设备出门的，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点。
嗯嗯。
然后在手机的处理方式上，我觉得之前几乎只能进行一些比较简单的处理。
嗯
嗯。大部分情况下可能会有人带着平板出门吧，就如果不带电脑的话。
哎，以前是很多人会把平板当成一个自己备用的一个工作的工具，所谓的生产力工具。
对，
像某个老师他出门就会背着一个平板，他说我不愿意带电脑，
对，
太沉，那他就带着一个平板。
嗯，然后那个平板呢也得接个键盘接个笔。
啊，对对，而且平板最大一个，你看我也有一个平板。
啊，那平板现在被我当副屏了。
对，
嗯，
你平板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绝大多数平板是接不了电话的，你还得带着一个
电话。没有卡，对
的。
这个是
它有那个能插卡的啊，像那个有的品牌的有，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主流的状态，所以平板它只是一个小屏的电脑，它还没法接打电话，而且绝大多数你除非你加钱，否则的话你还得找个热点。
啊，对，你自己晒个热点，或者
更像一个没有键盘的电脑。
嗯，
而不是一个通信工具，而你在外面场景下，你肯定你还得联网啊，你还得接打电话啊，
嗯嗯
啊， 这就又出现了新的挑战，就是你还是要带两个东西。
嗯、对、嗯，要不带的话就会很尴尬。你看那天，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周五，你突然跟我说、
嗯，
在今天下午没有任务了吧？我是不是可以出门去那个杨总的那个、
嗯嗯嗯、
那个地方？然后我当时也是在外面，也没过脑子啊，就说没什么事儿，你走吧、
嗯。
谁也没想到你当天没有带电脑走，
嗯，
谁也没想到那是个周五的下午，甲方要写周报，
嗯，
谁也没想到他又给你一个任务，然后这个任务分配了给了你，然后你必须得回家才能干，你没有电脑干不了。
嗯
然后那个甲方那边的话就在那催进度，然后我在那催你，你在那装死。
嗯，
然后当时那个状态，我就觉得其实是有一些很抓马，就很手忙脚乱的一个状态。
嗯、对
对，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在外出，我们通常不是说在固定工位办公的，我们就这些比较繁忙的这些人员啊，
嗯，
他其实有一个比较能够让我多任务并行处理。然后你就是说你可以简单处理，不需要非常复杂处理这么的一个东西去做，去让你提高你的工作效率，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方式。
嗯，
所以他当时这个Ford 给我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期待吧，因为我会觉得手机这个东西的话，它本质上多任务它顶多是切换任务，你还是从这个屏切到、
啊就是、
切换
往上滑一点，然后来回切那种。
对，你切到后台后置对吧？然后你把下一个屏切出来、
嗯，
你顶多现在会有很多很高级的，比如说AI 的，比如说那个跨应用拖拽、跨应用识别粘贴、
嗯嗯，
顶多跨屏幕可以那个，
这都是咱想得到的。
对、
啊，
其实我是觉得它这个东西的话，应该是这很常规的东西。
嗯，
但是它发就我用的这两天，我会觉得它其实已经大部分解决了我很多你外出可以应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这两天，专门的是很多工作我没有用电脑，我专门是躺在沙发上开始办公，
嗯、
我就是为了测试它能不能在外面实现我自己工作的。不用百分之百，我觉得60%-70%的工作效率，是不是
就
可以
够值了，
对吧、
啊？
但是肯定有一部分工作是做不了的，比如说只有台式机能够处理的那些工作，
嗯、比如
说
Photoshop、
Adobe 的全家桶，比如说我剪节目，一定用 AU， 我做图、
嗯，
我一定得用 PS，
嗯，
然后这些工作它确实是
没有
，这个手机确实做不了，但其他的这些大部分的工作我
就是所谓的事务性的工作、沟通性的工作，完全是没有问题，
嗯。对，然后我其实这两天我都是躺在沙发上做的，
嗯嗯，
我用了大概整整两天，我就是为了要并行的去，测试它我的这个并发，它的这个同时处理的工作、
嗯，
我发现它其实确实比一块更大的屏幕要更好用，是因为它其实、
它不仅仅是一块更大的屏，
它不是说把一块屏展开，就是从一个20寸的屏幕展成了一个27寸的这么简单，它其实不是，它是一个把27寸的屏幕分成了。哎呀，27寸除以4应该是多少？我不知道怎么应该算啊，18寸变成了4块18寸的，你能理解这个大小吗？就是它相当于是一块大的屏幕，你分成了很多份儿，然后每一份儿它其实可以并行处理一个任务，然后呢，每一份儿它其实是一个 app， 就是说你可以在一个屏幕上展开很多块 app， 这块 app 呢，大概是最多可能是4个，
嗯。
然后你可以在这4个里头同时处理，你把 A 里面的东西直接看到了，你对着它打在 B 里面，然后呢 C 里面出现了预览，然后你 D 里面去做群发，
嗯，
就这样的话，你
它是真正在后台的，对吧？就是
它不是在后台，
实时有反馈，
它是四块全部在四个 App 实时在前端的，嗯。它是就是
并行运行的，
对，它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在一个显示器上面打开四个并排的窗口，
就是 PC 的那个操作感，
对，有点类似于这个，然后把1、2、3、4就罗列在你的显示器上面，然后你复制粘贴，然后那边就能看出来了，就是有点很类似于它这种感觉，
嗯，
所以它其实我觉得，我别人的工作性质，我觉得我们一会儿可以聊，反正起码在我这种需要，不是在只要一个 app 里面沉浸式写代码工作的这些那个工作里面，我觉得它其实已经能够提高一些效率了。
嗯嗯嗯。
所以它这种姿势，这种姿势让我会觉得，哎，好像其实也还不错，让我觉得很惊喜，因为它其实已经不像我之前用的那个很沉重的那个手机，那个 Pro Max 就那种负担感。 你用时间长了以后，你眼睛也花，然后你也会觉得很沉。但它其实我觉得用起来的话呢，会有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交互端的一个创新。这个这样可以说它算是一个我之前没有见到的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 AI 的这种交互吧，我觉得还不错。所以说它其实在很多我没有办法工作的这种间隙里面，它其实已经开始做了很多事情。
给我的一个感觉啊，刚才舒淇说了这个他的这个工作流，就是他可以在这个手机的屏幕上分成四份，对吧，来回的来做。这个场景适用于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你处理事务性工作，一个窗口是微信，一个窗口是飞书，对吧，这类似于种种。但是我的需求是什么呢？我觉得他这次也很好的满足了。我的需求是我所有的应用必须全屏。为什么我有多块显示器也是这个问题，我必须全屏。
为啥？
因为现在你看写代码啊，是 web coding 的，对吧？如果大家用过 web coding， 你会知道它是一个终端界面。进去之后，你所有的输入，它所有的反馈，它是默认你是在一块大屏上显示的。如果那个屏太小，它输出的表格啊、
提示
啊，它就没了，或者就叠起来了，你就看不清那个表格里显示是什么，它不就错位了吗？所以它必须在一个大屏里面去显示。所以我不能把窗口放得特别小，不然的话我是看不全的。比如说甚至说它滚动上去了，我不就看不全了吗？所以我是需要在 web coding 的时候是一个全屏的状态。这是我的诉求。另外它写完了我不得调试吗？那调试呢更加要全屏了。比如是一个网页，我怎么用一个很小的窗口去调试？我必须大屏调试。
那你就只能再带个电脑出去，带个 Pad 出去。
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说我用电脑没问题，我可以切窗口。
对。
对吧？
对。
但是呢现在 vivo 这个系统给我一个功能，就是刚才我说那原子工作台。它是在左边你可以切窗口，在右边全是全屏。
对。
你可以来回切，你这边 vivo coding 啪它写完了，你切到那个调试界面，然后你调试然后再切回去。
对。
我随时你看啊，我这个工作就是用我的左手的拇指就可以选，
对，
我用我的右手就可以拖动那个这边的屏去调试。然后呢我一般用语音输入法告诉那个 web coding 你要写什么，我只要就点一下，然后我说完了，当一确认就开始干活了，然后再切到那个浏览器的界面看，哦，干的怎么样。非常无缝。
对，
而且我键盘键都不用了，就非常无缝。而且这个手机它是支持 Google 框架的，所以所有 Google 市场上的终端软件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装，没有问题，我都帮大家试过了。对，所以它在编程的这个生产力上我觉得有点意思。我可以在外面写代码呢，你知道吗？
这我可以就是给大家形容一下它这个交互。就作为一个产品经理啊，我确实觉得它这个交互确实是有点意思的。
它想的比较多。
对，它这个东西它又分两种模式，一个叫串行流，一个叫并行流。
这么复杂。
对，他们专门给这个发明了一个说法。什么叫串行流呢？叫一屏五用。什么叫一屏五用？就是它一个比如说一个正方形的一块屏幕，它把五分之一最左面这一溜呢做了一个类似于导台 Docker。
Docker， 对。
对，我跟你说是一个 Docker， 就是你最左面这一溜的话，你相当于放着竖着放了四五个 Docker。然后呢你后面就是你右面的五分之四这个区域呢，其实你相当于是一个大屏的一个全屏的窗口。然后你这个在左面的话，你切换这几个 Docker 的应用。然后你这几个应用其实是常开的状态，其实还跟 Docker 还不太一样。Docker 的话它应该是那个屏它那个应用应该是关闭状态。
对。
但它应该是常驻后台的状态。所以你其实是你也可以全屏。处理完了以后，你实时从 Docker 里头调取你需要再去切换的这个应用。这样的话呢，它其实很容易，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一边盯着这个主场景，然后一边的话呢挂着一些比较辅助的一些场景去干。比如说我觉得想象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应用，就是昨天我们跟甲方开视频会议。 我觉得你当时就有点手忙脚乱，因为你当时没有开电脑嘛、
嗯啊、
然后甲方突然说你把屏幕共享一下，我们照那个 PPT 念，他说、
嗯、
哎呀我没有，然后我然后朱峰还就是把那个 PPT 专门把电脑打开然后等半天，然后呢其实你是在那个手机里头，我觉得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处理的，你就只要说把那个聊天的那个窗口加上一个 PPT 加上一些参考资料什么的，我们直接在手机里头直接实时切换，
嗯，就可以了，
其实就可以了，就不至于是这么麻烦。 嗯，另外呢，它的交互叫并行流，就是说四个窗口并行、
嗯、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把一块屏幕分成四份，这个四份呢然后我们可以多任务四个任务或者三个任务，然后呢实时的摆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四个窗口呢你是可以调整大小的，
嗯，
比如说它每一个要大点那个要小点，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在屏幕上滑动，你甚至可以上面一个横屏的一个大的任务，下面三个小屏的任务，比如说你要看球、
嗯、
或者看 B 站、
啊、
对，它其实非常适合干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啊，
我为什么觉得他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就是你串行流啊，就是你当 docker 的那个你很适合在工作的时候干，
嗯，
但是你这个并行流你就很适合摸鱼，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个场景，比如说你玩游戏的时候玩了中间的话你需要等他回血，
嗯，
然后这几秒钟呢有人突然给你弹了一个 push， 你说你是等着你还是弹回去看你就回微信去，
嗯，
这个其实你就很着急，
对，以前我就必须要切任务。
对，但切任务的话呢，你切着切着，然后你看见微信里头，你可能就，哎，那个你说两句，你还得再回来看看他行不行。
一会儿就忘了。
然后你就你再哦没不行，你再回微信，你再玩两句，然后那你再回来再看看他是不是又回来了，对吧、
嗯？
然后你就玩游戏的时候，其实你会容易在这几个多任务里头，你不知道状态的这个时候，你就来回切换，甚至还有一个场景就是说你追剧。这也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场景、
啊、
就是你追剧的时候你不可能一直盯着那个剧，你现在那个剧就是下饭用的，
对对对，
包括那个 B 站你看见短视频大家都是下饭用的、
嗯、
你一直盯着他的时候，比如说专门有一个客户就我的甲方在你追剧的时候理你了，你说你是停暂停
不
暂停，对吧，他其实你就给他说几句比较简单的回复其实就行了，这个任务就处理好了、
嗯、
或者说你给他发一个文档什么的，你要之前的话你就需要一直暂停然后你去弄他，但他就有一块就是你屏幕一分为二，上面是追剧，你下面是摸鱼的，上面是追剧的，下面是工作的，就这种可以实时干的这种小间歇的话，它也能够处理很多我们自己觉得可以干的简单任务，所以我是觉得它这种体验这个还是挺好的，尤其是它不会在你转就是做工作的时候打断你，
嗯，
因为你知道你这个微信的这个 push 它是很容易被打断，就打断你当前的这个操作的，但是其实你只要是切回去切回来这个方式我是觉得我自己不太喜欢啊，就造成我这个很大的一个焦虑、
嗯、
我这个前额叶我觉得都被受损了这你就很容易注意力不集中，
就是它很容易以前的那个如果你用手机操作一个任务你就很容易被打断，而且你是不得不打断，你必须就回去切它嘛。
对，你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要怎么着的、
嗯、
对吧，其实你现在这个任务的话你又停不下来的时候、
嗯、
你就会一直惦记着它，
对，
你电脑你就没有办法专注的去干你目前的这个工作、
嗯、
所以它其实如果是你并行操作的话你旁边瞟一眼我用回不用回的
解决了
就解决了，其实你连一秒钟都用不着、
嗯、
对吧，你就把它打开就看着它就完了，
对，
所以
而那个其实说实话就是很多国产的安卓手机、在小屏上它其实也有多任务窗口，但是它是一个重叠状，因为它毕竟屏小嘛，就是你是看不清的，它可以你哎这边下面刷抖音上面回微信，但是因为它那个窗口太小、
哦、
也是看不清，
所以它没有这种拖放和无极调节功能、
哎、
它可以就任意调节它的窗口大小，
它主要是毁在了屏小上、
嗯、
所以它很多功能都做不到，
嗯、那它可能确实大屏的优势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于这个，
而且它这个屏展开之后大概是一个接近正方的，
应该就是正方形吧，
不是，我比了一下、哦、稍微宽边稍微会长出一点点来、
嗯、
所以它就是更适合特别适合分屏，因为你看咱普通电脑是16:9的屏、
嗯、
它是一个方的、
嗯、
接近于方，所以你分四个屏你看它一点没有违和感、
嗯、
别管是分四个屏还是说分三个一边一个长的那边是两个方的、
嗯、
都是可以的，
嗯，可以的，
它是个方屏，我觉得更好排布。
嗯，对对对，其实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方屏你排两个， 它反而更方便，更好看一点。
因为是两个竖屏嘛。
对，一有的时候其实讲真的，这个不是所有的 app 它都针对你这折叠屏的这个大屏，它给你做了适配。就大部分，比如说我那个浏览一些购物软件吧，你知道购物软件的话，你知道屏越多，它可是浏览起来越舒服的。
对呀、啊。
因为你能够看到的产品是越多的，我这两天一直在刷闲鱼，就是你看两六跟看四六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啊。对，因为你同时接受进来的信息多
啊，对。然后呢，你同时的话，你会有很多下级菜单，
嗯，
你翻上级菜单的时候，它会根据你的这个菜单的这个产品的联想，给你联想出一堆你可能会感兴趣的产品，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说，哎，那我根据这个产品，你再往下翻一翻。
嗯，
然后这个产品不好了，你再去找其他的产品，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多机同步的效率其实会很高。
嗯，嗯，
然后你刷小红书刷小红书也会效率很高，因为它有点更类似于像在 PC 上面的浏览体验了。哦、
对，这个必须要跟大家说，其实很多的 app 对折叠屏手机都做了非常好的适配，
嗯嗯，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这个打开可能就中间一个窗口，没有那样的了。
不是，
现在基本都会有一些适配了。
对，没有做好适配的这个产品呢，它的效果它就是一个之前是一个长屏嘛，它给你截一半，只给你看到最上面。
啊啊啊、对对对，
有一些产品它确实做的不好，我觉得这个产品你应该上进一点。
啊、
嗯，现在这个折叠屏的话，你给它做成一个很多就是。稍微好一点的交互的话，你能够实现就是说比如说我左边看主页面，右边的话看详情页、
嗯、就是类似 PC 的那个感觉。
对、
嗯、
PC 的话它是跳转、
嗯、
它还不是它这个有点类似于说你把这个东西
更像 Pad 的，
嗯，有点类似于你把它展开了、
啊、对对 对,
对,
对
吧，它是你把这个详情页从这个
就是点右边出左边嘛、
啊、对，
点左边出
右边，对，然后你再点开的话呢，你能够点开很多展开，就把就每一个页面的下级页面通过这个导航栏你就逐一展开、
嗯、
展开以后你再就逐一退回，你会有很多的层级感，这个让我当时觉得还挺惊喜的。
嗯，
比如说在微信里头也是，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在微信里头会有很多突然甲方给你发一个文档，或者说是别人给你在群里头发了一个公众号文章，
嗯，
或者是类似于发一个比如说什么链接呀之类的，
哎，
微信里头聊天的话，它一开始它就是把一个屏展开了，
嗯，
但是后来的话，你点开这些给你发这些附件，它就会在右面出现一个副屏，
嗯，
然后你左面就是你的聊天界面，
嗯，
右面就是你的副屏，
不影响聊天，然后就能打开了，
对，
不像在那个小屏手机上，你直接就打开了，你没法跟他再聊了。
你打开的话，你知道我之前我最讨厌的一件什么事呢？你给我发一个公众号，这个公众号标明了你需要看10到15分钟，
那就意味着10到15分钟之内我不能有任何消息回。
这个时候，但凡有一个人在微信上跟我谈 push 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多着急吗？
嗯，
因为很有可能我看不完这条，我就必须得回他，然后我再回来以后我找不着这条文章了。
嗯，
因为那文章的话可能是从别人的群里头
啊，
我直接点进来
的，对，我再找不回来了，
我还去找那个群在哪儿，然后得翻那好多的聊天记录什么的，然后十几分钟过去了，我可能前面已经被堆了10个群。
嗯，
你们不了解我有多少群啊，
嗯、
就大概是像微信爆炸的这种效果，我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专注的看一篇文章和一个比如说文档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焦虑的。
嗯
嗯，我不知道，
尤其是从微信里点，
尤其是
小屏的，
对，尤其是长文章，所以我其实现在不太看微信公众号里的文章，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的交互其实做的不好。
嗯，
我只能把它收藏起来，然后到电脑端我有时间打开多屏的时候我再去看那个文章，所以它其实现在很多文章的话呢，嗯，它能够给我一个就是可以实时聊天和实时观看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方法，我会觉得它的效率其实会更高的，包括我是可以实时进行讨论的。
嗯，
比如说昨天晚上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在郭雅迪的那个群，他拉了一个只有红楼的这个活动的执行群，里头大概是几十个主播，然后呢这个大哥他为了节省效率，他不跟你单聊，他在群里夸夸给你扔文档，
对，
那个文档一会儿更新一下一会儿更新一下，
而还不长你知道
吗，那个他话也多，他留言也是，那在那边刷好几篇，
对，全是长篇大论，
对，然后那个文档呢，那是个大 Word 的文档，他上面写了你就是得看10分钟，然后那个文档里头有很详细的执行方案，他说有问题找他，
嗯，
那我就得根据每一条文档里的执行方案，我就得需要问他，对吧？
嗯，
这个时候其实你如果在外面我觉得是不好操作的，你把文档你得把它打开以后你看明白都看完了你才能把它 有问题你再问给他，
再怎么回或者再问他，
但他其实
对，
但是他其实如果是有一个分屏的功能的话，比如说别人讨论的时候，你就能够找到他所对应的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拿手机就看了。
嗯嗯，
我觉得这个效果当时给我觉得哇塞太好用了，怎么就这么好用？
对对对，
这个是我这两天在微信里头就是产生的这个工作效率的提升的这种体验，络绎不绝，给我很多惊喜。
对，而且也可以说说它的 AI 功能，我也试了一下。嗯，刚才舒淇也说了一些常规的 AI 功能啊，我觉得比如说，它也有一个那个 AI 的对话框，对吧？就跟豆瓣一样，你可以去问它，它可以回答问题，它可以在里面有一些操作，等等这些东西呢，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国产安卓手机其实做都很好了，我在其他节目里其实也聊过。但是它有一个功能我觉得挺好，它解决了现在手机很大一个痛点，就是所有的手机系统都没做好一件事儿，就是文件管理
啊，
就是你文件存了，你不知道存哪儿了，对不起，找不着了。
这个我是之前不在微信上面存文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对，你都是要右键另存在 PC 上。
对，我都是保存，就是先收藏一下，然后到电脑打开，然后再去整理它。
但是它现在做了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它叫 AI 文件管家，你可以理解成它把文件的组织形式以 AI 的在 AI 的赋能之下把文件的组织形式做了变化。就是它用 AI 的能力把文件啊给你整理好了，然后呢它叫存找用的这个闭环的方案。你存了你不用管存在哪儿，你想找就是肯定能找着，用呢你一点它就能打开。就是更像 PC 上你不用管这个文件它是什么格式，你双击它肯定有相关的那个 APP 能给你打开，对吧？它也是。而且最好一个功能是它这个上面是可以装 WPS 的。
我今天装了一个
WPS 是完美的适配它了。
我装了一个，然后把我之前电脑上所有的这个打开记录
它可以同
步
过来的，
对，有云端的，
对，它在云端就同步了，然后你也可以打开手机本地的文件，非常无缝。
它的操作更像于我在用电脑本地，它会说是它可以直接找到你本地的硬盘里的文件。之前的话它所有的那个手机啊，我们下载一个文件的话它就是存在一个下载还是叫一个什么存储还是叫文件的那么一个文件夹里头，根据你的时间排序，从远到近排序，
对，
各种各样的文件
就是你完全找不着，
对
啊，就各种。但因为它存的像安卓它那个原生的那个机制，它是存的比较碎的那些文件。它这次用 AI， 在 AI 赋能之下，它就等于是把文件给你文件的架构、文件系统架构给你重构了，所以就变得非常易用。而这个功能我觉得也是一个在生产力上的一个进步。
对，它反正我是觉得它的分区或者是查找功能会更好用一点。它那个它会根据你不同的这个内容啊给你就是聚合起来，比如说那个照片他会专门给你找二维码的照片，
对，
就类似于这种，因为我这两天用的少啊，
给你分类出来
啊，对，他只能给你分类出来，然后呢他那个不光是只能是照片分类，他文件也可以分类，
对，
然后文件的话呢还可以按照类型分类、时间分类，然后用处分类，
其实他就是给你构用 AI 给你构建了一套我们所谓的这个知识库的系统嘛，你可以在里面用自然语言去搜它了，
对，然后你找起来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用 AI 去找，就你不用手找啊，不用眼睛找，
哎，对，
就你跟他有一个叫什么小微小微的那个智能助手，
昨天有一个微信文档是什么什么，大概是什么什么，他就给你找出来
啊，就他能给你翻出来，
对，
所以他现在的话呢，我之前微信上面我是不太主动存文档的，或者是其他
找不着嘛，
对，
你存了也找不着，
对，就这两天的话，我这个文档找起来的话，我会觉得稍微的会更像电脑那种感觉，因为你之前那还有好多什么系统文件它都给你存在文档里头，
哎，
那么用起来可费劲了。
所以它整个我觉得它是面向生产力去设计的，这个东西
不光是生产力吧，我觉得这个娱乐它其实也是
摸鱼也是生产力，
也是挺好用的，其实有点类似于更适合我们这种不是说在一个界面就简单打螺丝的那种工作，
对，
我觉得它其实更比较适合于这个这样的人群，
对。可以说说它的，我觉得最近这几年你用起来可能除了这些生产力功能以外，你对它最赞誉有加的我觉得是拍照功能，是吧？
哎， 哎，之前其实 vivo 的拍照应该是大家最有名的是去租他看演唱会的，
租 vivo 去看。
老高是不是有一台 vivo？
对，他专门为看演唱会买的，
哦、他什么型号？
去演唱会的时候才会带着。
他是什么型号？
那个就是拍照最高端的叫 X200 吧
，X300 吧，
300还是200是那个、
哦？反正我之前看到的那个比较、
嗯。
推广比较多的是那款，
嗯，
然后呢，它这个X Fold 应该是他们家旗舰机，
嗯、
所以它的后背的后面的那个摄像头，这是几个呀？有点数不清了，是三个还是四个呀？
嗯、哎，我们不是数码评测博主、啊，
对，我不、
就是、
我不太会、
就是、看观感、啊，
对，尤其像我这种就是比较爱自拍的人啊，就是我会觉得它很惊喜的是，它后面这个很大圆形的这个摄像头，它是一个蔡司的头，
嗯，
然后。它还有一个前置摄像头、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把折叠屏打开以后在里头还有一个摄像头，所以它这个整个手机它是五个摄像头、
嗯、
但是我觉得它前面这个摄像头呢可能就是扫脸用的，
嗯，
扫脸就是说你
分辨率有限是吧，
就是它不推荐你用它去自拍，因为我昨天晚上比如说出去跑步的时候我想摆拍一下，它会提示我说你要不要试试后置摄像头的自拍，因为后面是蔡司的头，
嗯，
它蔡司的话这个它会有很多焦段，比如说35毫米的或者是50毫米的、
嗯、
专门给你拍人像模式或者是那个肖像模式的，他说你用后置拍会更好看、
嗯、
但是我不太爱拍后置，是因为我看不见
自己，对
就所以你再怎么着你也是看不清的，但是他说你试试把大屏展开展开以后，
它那块小屏就在摄像头旁边了
我就冲着那个蔡司这个头拍完以后，它旁边的右屏就变成了一个
预览窗口，
对对，类似于这种、
嗯、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他们家的专有啊，这可能是其他的 嗯所有的这个折叠屏他们应该都能够
实现都能想到的功能，
对 对然后我从网上还看了一下测试，他这个手机他寄给咱的时候还有一个手机壳，
嗯，
那个手机壳呢上面有一个专门是给这个手机的这个镜头架上去的一个支架环
啊，
那个环呢是可以专门装他们家那个叫什么增距镜的
啊，
那个增距镜是什么样的？你见过望远镜吗？
哦，再加一个，在外面再套一个，
就这么大个儿，
大焦距的，
对，就这么大个儿、
啊。比如你看演唱会，坐在后排
啊
啊，你就可以拍前面了，
类似于这种，
啊、
或者是你看话剧
啊，
你买一个180的票，
啊、拍出2200的效果啊，
类似于这种。
啊、
我当时我看见增距头，我就说你给我寄过来了吗？我想试用这个，然后没给寄，因为咱们其实主要是还是讲他那个工作流这方式嘛。
啊、
但是我是觉得他从网上搜了一下，大家看演唱会的话，拍那个王心凌。
啊，对对，哎呀，嗯、
都是这么拍
啊，对，
我当时觉得还挺好玩的、
嗯，
包括好像看比赛什么的，因为你看不清楚很细节的这些东西，
嗯、
他们都是拿手机屏幕
当望远镜用，
对、
嗯，
这个我当时觉得还蛮好玩的，
因为它那个增距镜是一个物理原理的，它不是通过数码去给你放大，
对，
所以它就会非常精准。
哎，它那个个儿它就是望远镜，就单筒望远镜，就是观鸟用的那个那么大点大个儿那望远镜，
对对 对
你想它那得多少倍吧？
对，
嗯。然后它本身，它其实它的这种那个就是变焦，好像已经到10倍变焦了。昨天晚上试了一下，拍夕阳什么的，已经还可以了。
嗯，所以现在很多的手机把这个摄影模组变成圆的，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它外面再可以再套娃。
嗯，
如果以前那个方的，就像我这个手机是个方，它不好套娃。
对，
然后可能是这个原因。
对对对，它可以叠加一些很奇怪的外设。
对对对。
然后你
蔡司整个效果确实，而且它有 AI 的加持，它可以改图。
哦，因为国产手机他们这点我其实做的还挺好的，我觉得它其实你拍出来的这个图，它会跟 AI 结合的很好，包括它跟美颜啊什么这个结合的也很好，包括它会给你一些拍照时的参考。
我
觉得、这个、我
跟你讲、
哦，
最牛逼的功能就是路人消除。
哦，你拍的
这个大妈消除术简直是太牛！那天我去霞浦嘛。这回头咱单独录节目啊，那天我跟老高去霞浦，然后它有一个海上风景，就是海边的一个溶洞。
嗯，
然后呢，你进到这个溶洞里，等于在洞里面朝大海这样一个感觉。
全是大妈，面朝大妈。
对，你知道那个 Windows 有一个桌面就是那个，
嗯，
那个场景，但是那当然那个桌面是在新西兰拍的。但是
哦，
霞浦的那个位置和场景
是类似于一个洞，然后、那个、
外面是海，
哦、那我知道
了，你是在洞里，知道那个吧、
啊？
那个 Windows 有那个桌面嘛？然后呢，霞浦那个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大家就都在那儿拍， 但是你知道当游客多的时候你的面前不可能拍出那个 Windows 桌面的效果你知道吧、
嗯、
就全是人嘛你再怎么躲也没有办法完全把
不可能的
对吧、
嗯、
你只能保证你的主镜主画面里、哦、大概有那片海有那个洞、
嗯、
但是 周围的那些大妈你是没有办法给它消除的、
嗯、
以前没办法你只能拍一张你走吧、
嗯、
对吧你总不能把所有人轰走你拍、
嗯、
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了 AI 之后你看我发朋友圈那张
啊，有点类似于壁纸了、
嗯、我就拍完了之后拿那个 AI 改图的功能圈圈圈圈圈把大妈都圈出来或者它甚至它自动把大妈找出来
嗯嗯，
一键消除完了、
嗯、
没了就变成一个干净的 Windows 壁纸了特别好、
嗯、对
所以这个 AI 功能我觉得这个手机上提供的这样的别管好的摄像头还是这种跟摄像头跟你的拍照能力匹配的我叫计算摄影的这些功能、
嗯、
其实就变成了现在大家慢慢的大家会认为哦，这就是你必须要提供的一个标配了
我觉得它就是相当于是国产手机的必杀技了、
嗯、
它靠这个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就是太牛逼了、
嗯、这个没办法你这个包括拍人好看这件事情、
嗯、
它是一个非常硬核的一个技能我们有一个跑团的一个大哥然后他就是用的 vivo 好像是 X200 还是 X300 可能是 X300 吧、
嗯、
他那款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合照都必须指定用他的手机一个他也会拍、哦、一个是他确实拍的特别好看显得我特别瘦不用我再 P 图了我可以直接传到小红书上什么然后直接发群里头不然的话我们之前发群里头我们是需要你先发给我们四个人每个人
审核一下
每个人审自己这一部分然后再发到群里你审下一部分都是这样 OK 了我们集体发朋友圈都是这么干的、
嗯嗯
但是他那个确实蔡司拍起来的这个镜头的话包括景深包括颜色包括这种通透的感觉、
嗯、
人像的话呢也会看起来会更立体会更清晰一些、
嗯、
然后他还自带美颜效果我觉得很不错
对、
嗯、
他所以他并不是因为啊他只突出了生产力做折叠屏然后他就把摄影这一块放弃了
没有没有
拍照这块没有问题的也挺好
嗯对他这个应该是旗舰机了吧应该是跟之前的、那个
啊、就是折叠屏的旗舰了、嗯、
对对所以它其实哎用起来我觉得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屏幕现在是三块屏我总担心我给它压碎了一块或者
做瘪了之类的
对或者是我给它摔了什么的、
嗯、
我跑步的时候我又不敢玩它
我要自己买我肯定会买份保险看见了不然的话我可能修不起
但是我不知道它价格发售了以后会不会比较亲民一点
我看预售价一 T 内存的应该会是在一万多
嗯，一万出点头吧、
嗯、
反正我是觉得它其实怎么说呢我之前是两块手机
嗯，
然后一块是给我自己用一块是给我们的那个小助手
嗯，
那个小助手的话呢所有的应用它其实是都是用于这个我们的官方号的然后我自己手机的话是我自己的个人账号、
嗯、
所以它其实用起来的话呢这个那块手机我是经常不带
嗯，
就是前两天过完端午假期回来，我这儿又有一杯听友加群的吐槽我为什么冷暴力他。我说我真的是我放假我看不见，因为我没法带那么多手机。但是它其实这一块折叠屏的话呢，它其实你就不用带这么多了，因为它确实也能够用分身啊，然后工作处理啊、软件啊什么的，它现在就其实都可以干了。你没必要等到你工作之后，你打开电脑以后再去做很多事情。
对，所以你说这个价格它贵吗？它相当于一个手机加一个平板。
对，起码我再加
半个电脑吧。
对，我觉得起码平板能做的，我认为它是可以做的。
嗯嗯，
它顶多的话，你是需要把它那个配置升高一点，有可能你才会用起来不这么卡顿。
建议大家买那个一 T 存储的。
嗯，
先不说内存运存有多大，这个存储确实要大一点，因为你如果用于生产力，你可能要打开大量的文件啊等等。
而且它会有很多 AI 计算的东西在里面。
嗯
嗯，你算起来的话，你是不是它需要很大的内存？
这个倒没关系，因为它是这样子的。无论它的运存还有存储有多大，它的 CPU 是一致的，所以就在 AI 计算这一块还好。
那比如说我打开四个窗口，
嗯，
它同时开始用 AI， 我打开四个 AI，
哦，那可能就比较吃运存了，啊，
对吧？
对， 对，
那肯定是你，因为我今天我就是我工作的时候，我打开了一个它小微的这么什么蓝微的那个 AI， 它自带的那个 AI，
嗯，
我又打开一豆包，然后打开两个那个聊天界面，打开小宇宙什么的，就这种，
嗯，
它有的时候我就担心它会不会突然就崩一个，
但是现在其实国产安卓没有特别多崩的情况，
嗯，
反正我用了这么多啊，就别管是 vivo 的还是其他的，我觉得流畅度方面真的没让我操过心，
嗯
嗯，
还挺好。哎，哦，我还有一个功能特别好玩，
嗯，
我可以说一下我这两天用起来的这个场景吧，
哎，
啊，哦，这个我现在就是它有一个场景保存功能，
哦，工作台保存，它就
你知道它
啊，
这怎么跟你形容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它呀，一个屏幕可以分很多屏，
嗯，
对吧？可以分三块屏、四块屏，然后
每块打开的不一样东西。
但是你需要在手机上操作的工作，需要做很多不同的场景。
哎，
比如说啊，我每天要做节目的宣发，今天和昨天我都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要把我们的新节目从小宇宙上面把那个文案摘出来，编辑好了以后润润色，发到我们的听友群里面。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
大概几百个群吧。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需要打开四个窗口，一个叫 AI 窗口，一个叫小宇宙窗口，然后有两个微信，一个是企业微信，一个是那个小助手的个人微信，
嗯嗯嗯，
然后这个时候这四个窗口呢需要并行的操作，
嗯，
所以我之前每次工作这个时候的话，我都等到中午，我起来刷完手机，然后吃完饭，在那边有空坐在电脑前的时候，
哎，对对，坐电脑跟前干，
对
这件事，
拿手机和电脑，然后同时干这件事情。
嗯，
但是这两天我为什么早上起来八点钟就给他干了呢？是因为我吃了早饭我就给他干了
啊。对，
我就是把这个屏展开在我电脑里头，然后在几个窗口之间来回复制粘贴，
嗯，
然后这件事就干好了，
嗯，
然后我昨天干完了以后，我今天还想干，我就把这个窗口，就是这个四分屏的这个布局，
这个当前状态和布局保存成一个工作态，
保存成，对，保存在桌面上，嗯，然后我昨天工作完了以后，我玩完手机，我今天再打开还是这四个窗口
啊，就是把这几个窗口的组合和排列变成了一个 APP 存在了桌面上，
类似于
你打开这个 APP 就同时打开了仨，然后他都给你排好了，干吧。
对，类似于就是把这个布局给你摆好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
嗯，
然后这样是我昨天就花十分钟干完的事儿。然后呢，昨天晚上我就跑步去嘛，跑完步以后我就拍那个视频，
嗯，
拍那个照片，我想就看看他那个拍照的效果，然后我就想给他剪视频然后发小红书，因为我们这个我还在运营一个自己的小红书账号，所以我需要把这个我拍的视频需要编辑一下，然后呢同时美图秀秀的导出个封面图，然后再同步发到我的抖音和那个视频号上，抖音和小红书上。这个工作我跟你说非常繁琐，
嗯，
非常非常，所以我现在的视频都很少发，就是因为我工作起来
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这个工作流，我就把图啊来回弄，然后还得文案，有的时候那个文案还涉及到商单的文案，我还得对照着他给我的那个图片的那个要求，加那个 tag 的那个要求那个文案，我再给他往里头再发，所以我这次我就保存了一个专门发小红书和发抖音的这么的一个窗口，
嗯，
就是把这几个编辑工具和这个微信的这个社群什么的，我给它打开，然后有时候发完的话直接可以同步到社群里面，
嗯嗯，
然后这个文字复制起来，这个文字啊编辑什么的也会比较好用一点
啊。对，因为你一次复制你就贴吧，对吧？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窗口呢，是我专门给我们的听友拉群的窗口
啊。
我们听友拉群之前不是像大家这么简单，就是你想象的说我给你拉进去就完了，我之前的话呢必须得手机操作然后加上电脑一起操作，是因为我大家先加我们的微信以后我会跳转到企业微信，从企业微信再复制你的昵称然后加进去，但这次的话呢我就是可以并排两个窗口一起加，这样的话呢跳转起来的话呢它就不用来回跳过去，它只要是说左面看跳到右面就行了，就这么方便。
对，
所以我现在的话呢就用这两天我这个桌面上面就开始有这三个分屏，这三个分屏的话就对应我三个工作的状态，
嗯，
然后
就把不同的工作流变成了这种它的工作台的模式。
对，然后你如果是在电脑上面的话，那你是不是就需要每次都打开这几个窗口找好了布好局以后，
嗯，
然后你再开始工作，
反而更麻烦了。
工作完了以后，你再给他，你再开始下一份工作，然后你再来的话，你再重新布局一下。
嗯，
但是他这个的话有一个一键保存，你再点进去就行了。
嗯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嗯
嗯。然后我昨天晚上我试图用它去剪我的那个剪映
啊，
剪视频。然后你之前如果要是用大屏的手机剪视频的话，它其实并不如电脑方便，是因为它屏幕的话它是手机版的屏幕。但是它这个适配这个全屏幕的这个剪映，它是有点类似于电脑版的这个操作。它并不是说上面是个屏幕，下面是操作窗口，它是可以把你的竖屏的那种放在左面。
哦，
右面
给你布局了。
对，它其实电脑上的布局是这样的，你可以分是上下还是左右，但是它这个的话就是可以变成上下或者左右。这类似于电脑的话，你可以可视的预览的窗口就会变大了，左面整个一块都是预览，右面的话你只要是编你的时间线，编你的文案什么的，那种操作
就足够了。
对，我觉得起码现在我这个编辑的效率会稍微高一点。
嗯嗯嗯。其他呢？还有吗？
其他
反正就是体验这几天吧，算是。
对，其他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我们自己歪歪一下，就是一些其他的应用场景有什么。
嗯，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内容创作者，比如像我们发抖音，发小红书或者发播客，那它肯定不只是一个平台要发，它永远是一个内容，以后你要通过不同的平台的内容去做适配做优化，然后在上面把文案再去做精简再去发。所以它其实就可以同时去操作，比如说一个 P 图软件，对吧？一个小红书，一个相册，然后一个比如说社群，然后这几个窗口里头，你就可以同时做。
对，
嗯。
而且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这些功能啊，就是这种比较重复性的工作，比如拉群啊等等这些东西，将来如果随着它 AI 能力的进化，AI 可以直接操作你屏幕上的这四个软件了。是不是 AI 直接就帮你干了？
他会不会自己写一个 SKU？
对，
来一个小龙虾，
什么就干了。
vivo 小龙虾 ，vivo crow 什么之类的。
对，他是不是就干了？
嗯，对我好像我觉得是不是我自己写一个让他干了也行，或者说他们自己来一个原生系统的。嗯，
对，这个可能要涉及到整个软件生态的一个配合。
嗯，
就是你这些。比如像企业微信啊等等这些东西，它不能说，你知道有很多的软件现在会禁止 AI 去操作它的这个 app， 它会有一些风控措施。
嗯，
对，如果这些东西都打通了之后，
嗯，
我觉得你用 AI 在一个屏上，用 AI 的 agent 把这些屏里面内容全打通，把操作打通，那就更厉害了。
嗯，
对吧？我只需要我指挥它，你开始给我加群。让他就都操作了，
嗯，
那就更方便了呀。
对对，
对吧？
对，
你觉得这个可以？
我相信这件事情他是应该已经在做，因为他们现在 AI 能力其实已经很强了，包括他很多，他有什么拖拽功能，就是说你那个这个很基础了，就是说你那个图片直接拖到文档里头，然后直接就识别什么的。这个东西的话，我相信
他在尝试打通这个 app 之间的这个墙嘛。
对，对。
对，这个到时候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它更多功能迭代，毕竟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试用机，它的版本更新啊各方面的在发售之后肯定还会有新的变化。对，现在只是我们基于这个试用的工程机，我们去做了一下我们自己的体验，也确实是我们俩第一次用折叠屏手机啊，让大家见笑了。
但是我确实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因为
明天发售，然后大家可以去店里体验体验，
去摸一摸。它是我现在拿来的是个湖蓝色的，看起来还蛮好看的。
对，
然后它也没有很沉，我觉得比我的那个
它没有很沉，没有很厚，我觉得这是最重要，你才愿意带着它，把它当成一个主力机，不然的话你还会把它当成一个Pad放包里。
嗯，对，
明白吧？所以它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主力机来用，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包括就是你旅游啊什么的，你做个攻略。你打开一个小红书，打开一个点评，打开一个地图，这个三个一块干，也能干了，对吧？比如说你是一个开会爱好者，那你打开一个视频会议，打开一个文档，打开一个微信啊，三个屏幕，就你这样的场景，我觉得我就坐下来就随便想，你能想到很多。
对，
你随时随地的话，比如说你是一个购物爱好者，你打开京东，打开淘宝，打开抖音，你比价去。
哦，对呀、啊。
对吧？你随便吧，你这想怎么玩怎么玩，这很好玩的。
啊，有道理，你可以比价对吧？最后发现在闲鱼上下单最便宜。
对对对，哎，开玩笑啦，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会变得更多一点。
嗯
嗯，这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体验。
哎，我觉得它是一个构建了一个新的应用生态，
或是一个我们新的一个工作方式。
哎，对对，
就是我们之前是习惯了单行单线程。
嗯，特别是在手机上，
对，就是你外出的状态，
嗯，
你不可能一天八小时都在电脑屏，
嗯，
电脑前面，对吗，
嗯？
然后你是习惯了那种，就是你找这个，再找那个，你也懒得去下这么多 app， 反正你也用不过来，你就只用一个你熟常用的就完了，
嗯。
但其实你现在的话，你会觉得很多东西的话，你是可以同时拥有的。
对的，嗯
嗯，面对复杂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是也可以说，嗯，我可以同时处理的，
嗯。对，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我不会说是再去装瞎，
嗯，
哦，再说你等一等，等到晚上，嗯，那我得等到什么时候，你几点吧，晚上是几点呀，对吧，我还多费劲。
但也不是鼓励大家卷啊，确实这个我们的工作的性质就导致了我们在工作的时间内有可能就不在电脑旁边。
对，但是你要知道你如果是总是等一等，你这事你就忘了。
哎，对。
比如说你在开车，你就上个厕所的期间，你都可以把这件事处理了，我觉得就行。
哎，对，
嗯，你就不用让我等着，你就不用让客户等着。
对对对对对对，行吧，今天给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拿到的 vivo 新手机，
嗯，
体验还是不错，
对对，
嗯，然后也期待大家等这个产品发布之后去店里看看吧。
对，
啊，确实它不是一个仅仅把屏变大了，而是改变了你的一个工作模式。
对，我相信国产手机也不会是个天价。
啊，对，
应该是
买得起，买得起。
对，
啊，
我觉得牛马应该都是可以
买
得
起，买不
起
是我们的问题啊。
牛马需要更加的卷工作了，是吧？去赚钱。
行，
啊，不要这样说。
哎，对，不要这么说啊。
嗯，
行，那我们的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